怎么收获呢？掉了13公斤，姐妹，羡慕吗？我直接裤子就直接缩了两格，没有肚子。啊，对，住院了2次，那么，所以呢，我就不甘愿，就留了一把胡子回来啊。他拿了我13公斤走，我留了一把胡子回来。所以我们中区的弟兄你们都叫我摩西爷爷了，这样子。很高兴，也非常谢谢，感谢主的恩典哈，让我能够出院，然后也可以慢慢恢复。大家第一次见到我可能在轮椅上面，对不对？第二次见到我拄着拐杖，是吧？第三次还可以慢慢走路，再来就站在这边了，是吧？分享神的话语，我们把荣耀感谢归给神。谢谢大家的祷告哈。那么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，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啊。不过这次住院也是让我有很大的一些的反省啊，也是很不容易。那么所以呢我真的是感谢神，感谢大家祷告，那么所以让大家一起我们来经历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啊，这个信仰在急难的时候，在苦难的时候特别可以显出来啊。平常大家都没事，有没有神都没有什么差别，可是当有苦难、有急难、有疾病啊，你特别会看到出有信跟没有信的差别，这样子。那么除了感谢大家，还有也感谢我们的同工群啊，放张椅子怕我大家撑不住了啊，谢谢他们，太窝心了，谢谢。那么就是我们的同工教会啊，非常的贴心，让我可以休息，让我恢复，所以特别感谢苏小林传道还有他整个五重团队的同工们啊，那么承接了很多工作服事，所以让我可以休息。虽然我还没有完全的复原啊，我现在走路还是得小心走啊，但是呢已经开始慢慢在恢复，所以非常谢谢大家。我们给所有同工弟兄们一个掌声，谢谢大家。啊，最后我还要再感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在我身边的时候，你们猜是谁？哎呦，你们都很棒嘛！你看，弟兄都不知道是谁，对不对？我们姐妹都知道是谁。确实。师母在我生病的时候啊，早上到晚上就陪着啊，她真的帮我把屎把尿啊。我在医院的时候，我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啊，我连走路的力气，我起床都需要人家扶我起来，你就知道我的状况多惨。我还包尿布，因为我连去上厕所的时间都来不及，因为打着点滴，我要走起床，然后再把点滴拔起来，再推着点滴一起冲进厕所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师母还帮我拔屎拔尿，连洗澡都没有办法洗，都需要人帮忙洗，你就知道我的状况如何。所以师母毫无怨言的哈，那么一直陪伴拔屎拔尿。所以就我们要想想哈，我们生命当中到有一天，我不是说大家会有像我这样子有一天瘫在那边的状况啊，谁会帮你拔屎拔尿得想清楚啊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？你请那个看护他不一定帮你拔屎拔尿哦，但是最爱你的那个人他会愿意为你牺牲，为你拔屎拔尿，所以你得投资，你得好好珍惜那个真的愿意为你拔屎拔尿的人哦，在你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还陪伴着你啊，那是你需要投资、需要珍惜的人。阿们吗？阿们哈。好，有机会我们再谈一下夫妻关系啊，关系不容易哈。有时候看到他就想掐死他，可是你想想看，真正会陪到你最后的就是他啊。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对待他，他跑得比谁都快了，谁帮你拔屎拔尿，是不是？对，感谢主啊！我请师母站起来，我这那个没有他。 啊，还要讲话吗？
没有，没有耶稣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。他答应我的，我瘫的时候，谁把屎把尿？你给我好好活着。
好好的。
对的。
其实他的身体是比我差的，我的身体是非常好的啊。那没有想到先瘫的是我啊，所以真的人生是说不定的啊。你不要自以为觉得自己身体很好啊，我都没有问题。棺材不是装老人的，要记住这件事情啊。没有谁有把握明天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神的保守看顾啊，谁都没有把握明天你还可以穿上你这双鞋走出来啊。我们真的有位弟兄，他在广州，他在这边信主，在广州做记者，2年前忽然间30岁就走了，人家发现他就在自己的卧室就走了，30岁，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，我们都很难过，可是感谢主他信主了，但是呢30岁就走了。本来说他要结婚要做什么什么，他还来过这，我们还一起在 Westride 吃了饭在这里，但是就走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时刻，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我们在一起都不是偶然的，也许我们都不一样，但是呢都是很可爱啊，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刻这个地点能够相聚，而且成为一家人。看你看你隔壁左右，他们有很可爱吗？有没有很可爱吗？我还是请大家要我继续为我祷告哈。我的新的化疗药已经开始了新的一个阶段的治疗，那么新的化疗药的副作用就是让我血小板跟红血球都掉下来，所以我这段时间输了10几袋的血啊，所以我一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我都要去抽血，抽了血以后就要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电话过来，那个医生就打来 ，Hi, Shobo, would you like to come to hospital？ 所以说我要回去啊，因为啊，万一他看我的血报告，就随时要做处理啊，所以。还是需要祷告啊！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托住，我没有什么可夸的啊，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。我们的身体啊，生命气息都在主的手中，感谢主。那除了为我祷告，也不要忘了为同工们、新老的同工还有教会来祷告。让我们教会成为荣耀教会，得人如得于教会。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主所喜悦的教会。阿们吗？好，在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。还复习一下我们今年2019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，还记不记得？这么小声大声，在你打开的第一页看看，在上面还记得吗？我们过了10个月了。我们的教会目标是什么？生命建造，对吧？生命建造没有错，生命建造就是在自己的灵命上面，也就是一个属灵的知识跟属灵的生命。这10个月来你们觉得有进步的挥挥你的手，不要客气，感谢主。好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还蛮多人，很好很好很好啊！真的教会精心为大家预备了很多的读圣经啦、装备课程啦、特会啦，有没有？就是在帮助大家提升大家在属灵知识上，我记住，这只有在知识，因为特会只有在传递知识，告诉大家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得到很多的属灵的知识，那么我们可以在里面来学习啊，认识主更多啊，认识属灵的啊一个生命更多。可是呢，我们更需要是有活出属灵的生命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只是一个大脑袋。啊，知道啊，我知道更多了，教会就搞这个事情，圣经就这么回事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他配合的上啊。那么所以呢什么叫属灵生命呢？也没那么复杂，还记不记得我讲过圣灵的9种果子，有没有？只要我们能够操练去练习，我们得到这个知识以后，我们就去练习，然后练习之后可能成功可能失败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只要有去练习的时候， 那这个知识就会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听了道以后，我们还要去行道，行道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在小组谈啊，哎，牧师讲的有道理，可是我觉得行不通，我试了不通，那我们可以谈一谈为什么不通呢？或者我行了，哎，觉得哎不错，通通通，哎，那我们就可以来分享。那你做了以后，这个东西就真正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了，它就不再是只是一个理论放在那里。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操练，那么活出圣灵的九种果子出来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要做节制自律，也就是圣灵的九种果子其中一个那么节制节制。所以我希望分享完以后大家还有机会去操练那么好，那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或是我们 PowerPoint， 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？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读哥林多前书9:24-27，因为很短，所以我想请大家我们就读两遍好吗？预备，请。
岂不知在场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
所以
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
斗
拳
不像
打空气
的，
我
是攻
克
己身，
叫
身
服
我，
恐
怕
我传福
音
给
别人，
自己
反
被弃绝了。
再读一次24开始，好，预备，请。
岂不
知
在场
上
赛
跑
的
都
跑，
但
得
奖
赏
的
只有
一
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
好
叫
你
们
得
着
奖
赏。凡教力争胜的，
诸
事
都有
节
制，
他们
不过
是
要
得
能
坏
的
冠
冕，
我
们
却
是要
得
不
能
坏
的
冠
冕。
所以
我奔跑不像无定
向
的，
我
斗
拳
不
像
打空
气
的，
我
是
攻克
己
身，
叫
身
服我，
恐
怕
我
传
福
音
给
别
人，
自己反被弃绝了。
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来祷告。主圣灵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住在我们心中，你要帮助我们来制止肉体一切的邪情私欲，帮助我们来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主，你邀请我们与你一起来同工。主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。主，你把天上的秘诀要打开显明给我们看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跟随你的脚步而行，怎么样与你来同工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节制的果子。主，我们把今天下午恭敬的仰望在你面前。主，不是孩子在讲，主是你在讲，你让大家听到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。主，好叫我们可以得饱足，好叫我们可以得力量，好叫我们今天下午可以重新得力，让我们真实的活出一个属灵生命节制的果子出来。主，让你的名可以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，愿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，主能够讨你的喜悦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请坐。好，第一个，一颗渴求奖赏的心，在24我们看一下啊，在这边讲到说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。这一卷书《哥林多前书》是使徒保罗所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卷书，在这边翻成白话文就说：难道你们大家都不知道吗？哎，知道什么呢？哦，原来哥林多是希腊嘛，我们都知道，希腊最有名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是包包啊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马拉松，是奥林匹克嘛？是不是哈？那么，在哥林多这个地方，他们一年有两次的也是像运动会比赛，那么仅次于奥林匹克的比赛， 所以保罗用这边写信，用这样的比喻来告诉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哎，你们每年都看了两次这种比赛，难道你们都不知道这种比赛吗？哦，原来是有这个背景。所以保罗用一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教导，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。所以这边讲到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背景。那在这边讲说大家都跑，哦，大家都跑，那么但只有一个人得奖赏，是不是？大家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，啊，那么这边可以看到说，然后好叫你们得着奖赏，好叫你们得，你们也当照样这样行。这边讲到说，你看这些人，他们为了要得到一个这个奖品，他们的奖品还是什么？大家知不知道？What's the prize for the Olympic ancient age? 哦，对，就是用树叶树枝编起来，有没有像个龟冠一样？有没有？他们就得了这样的一个冠冕。所以这边保罗就用这样的冠冕来形容，哦，大家都比赛，冠冕几个？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告诉哥林多教会弟兄里面说，你看这些比赛的人，他们奔跑为了要得这样的一个桂冠，啊，不过就是树枝嘛，啊，当然是一个荣誉。那你们要明白，他们跑，我们也在跑。我们在跑什么呢？我们在跑什么，弟兄姐妹？我们在跑属天的道路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跑一个属天的道路。我们得救以后，其实我们都开始在跑属天的道路。我们得救以后，永生已经在我们心中，永生已经定在那里了。那我们在做什么呢？每天，其实每天我们正在跑属天的道路，要得着那不能朽坏的冠冕。所以这边保罗提醒教会，我们也要用这样的态度来跑这属天的道路。跑什么态度呢？我就是要得奖赏，我就是要得第一名，这样子的态度来过我每天的日子，啊，所以后面保罗会再解释下去，这是一个得奖赏的态度。那么第25节，我们也来一起读一下，预备，请。凡，啊，25节出来哈，来，凡教立尽真实，诸事都有节制。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你看他们这些人，这些运动员或是来比赛的人，他们不是随便就挑两个就是来比赛，他们在自己的村子里面要先经过考验，经过比赛，经过挑选，然后训练之后再送到哥林多来。哥林多他们要提早半年来，然后呢要在这个选手运动村里面再接受锻炼，他们才能够上场去比赛啊，不然他们怎么样去比赛出来呢？所以我们在跑天路的时候也是需要这样的态度。你说牧师啊，跑天路没什么啊，不需要那么紧张嘛，轻轻松松咱们散步就到天路，散步也很好嘛，为什么要那么紧张的要用运动员的这样态度去跑天路呢？等一下我就会解释给大家听，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接受锻炼，为什么我们需要用这样运动员的态度来跑天路啊？等一下后面就会讲到了。那么我记得我人家传福音那个，因为我原来也是没有信耶稣的嘛，我们都是儒道佛的背景啊，那么人家跟我传了，我就不是很信。可是我跟他讲，我说我要信就信，要信真的嘛。这么多宗教，我为什么要选基督教呢？又是外来的宗教，咱们信就信咱们中国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可是这么多宗教，我们不是因为别人信我们就信，而是我们要弄清楚。当然要弄清楚，不敢讲，但至少七八成跑不掉。你得知道你信的是什么。你拜的是谁？ 所以我就说，我们要信就信真的，要玩就玩真的，不要浪费时间嘛，是吗？我们要做基督徒，就做真基督徒，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，是不是？否则我们就只是来这边一个社交的 club， 一个会员而已，那就很可惜了，是不是？那么那个渴慕呢，我们就是一个势在必得的一个态度。当我们明白什么是不能朽坏的冠冕，那个什么叫朽坏的冠冕？你看他们得了桂冠，他们很荣耀，对不对？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哇，放鞭炮啊，啊，各游街啦，那大家。可是过了五年、十年，谁还记得谁是谁啊？是不是？想想看，什么叫会坏的、会朽坏的冠冕？就这个东西，你再荣耀，也不过那几年嘛。你看我们现在还记得哪些伟人呢？除了爱迪生、爱因斯坦，我们都不记得什么人呢？啊，只是最近我看新闻报道，就是说啊，某某某又谁死掉了？哦，原来哦，对对，他以前蛮有名的啊，他现在死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那叫朽坏的。你有名也不过那几十年，那你有钱也不过用那几十年，这些都是叫朽坏的东西。不能朽坏的是存到永恒的，我们待会再讲这个部分。所以这边保罗提醒我们，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基督徒，我们要知道要完成的，因为那个冠冕那是真正才有永恒价值的。那第二个，我们要来看一颗有定向的心。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要有个目标，要有个目标。我们来读二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六节，预备，请。
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
我们在比赛的时候，我们在赛跑的时候，它一定有个终点站，它有个目标定在那里。所以呢，我们追求的东西，它是有个标的在那边的。那其实这个目标可以分成两类，一个类就是一般的人，第二类就是基督徒。一般人的目标，我觉得可能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咱们不就是希望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将来啊，买一个大房子，开一个大豪车，然后呢子孙满堂，然后呢过个好日子，长命百岁，是不是？有除此之外还有什么？五子登科。就世人，一般世人定的目标很容易啊。我今天送孩子上学 OC class 开，从还没有出生就给我登记，那个学校登记着登记着，还没出生呢，登记着，一定要考上，补习给我补最好的，什么读完，就希望他将来赚大钱，能够出人头地。然后呢，这是世人定的目标啊，有没有错？也没有错啊。那读个好学校，赚很多钱都没有问题的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这些都叫做会朽坏的，都会朽坏的。这次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，我在医院里面，我就想到，我如果现在有存款有100万的话，我一毛都花不了，明白我意思吗？我一毛钱都花不上。我在医院里面，我起床都有问题啊。弟兄里面也很热心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帮你送吃的。”我说：“不用送来，我吃不下。我从早上起床以后就完全没有胃口，从早到晚只有喝水。”因为我吃什么东西都是苦的，我的味觉全部改变，完全没有胃口，吃甜的是苦的，明白啊？你吃得下吃不下嘛？然后也睡不着，你才睡一个小时，护士来 ，Mr. Lee， blood pressure， 量血压，量温度，你好不容易睡着了，把你摇起来，哎呦睡，哎呦啊，我们现在要打点滴了，你根本睡不好。睡不好就没有胃口，你早上起来一天就迷迷糊糊、昏昏沉沉， 弟兄们，你送来大鱼大肉、海鲜、龙虾、鲍鱼、鱼翅，我告诉你，人生我一口都吃不下。真的，今天我们赚了这么多的钱，我们有这么多的东西，到有一个时候，到我在躺在医院的那一刻，我才发觉我一毛钱都用不上，因为公家医院不要钱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住在那边，可是呢，你吃都吃不下弟兄姐妹送你来的东西，你都吃不下，真的。啊，最后这个，所以13公斤就这样子不见了，2天1公斤就这样子不见了。这些东西，想想看，有一天你身家万贯，家财万贯，可是却无福享受，那不是很悲哀吗？不是很悲哀吗？你真的要留给孩子，你到底是爱他还是害他呢？也得好好想一想啊！啊，你把整栋房子给他，哇，这几百万给他，到底是爱他还是害他呢？你得想想看了。所以这些东西都要过去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所以保罗才会说这些都会朽坏的。你追求的名誉、地位、金钱、财富，这些都要过去，都要过去。你也不知道享受得到还是享受不到的。可是在这里讲到天上永恒的冠冕，冠冕讲到说也是像个王一样戴上冠冕，那个将来在天上是一个永恒的基业。耶稣基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将来我们要与主一起在那边做王。所以那些这永恒不坏的冠冕，我们要有一颗渴慕的心来去追求。所以基督徒设定人生目标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个观念，我是为神而做，我教孩子是为神而教，我赚钱为神而赚，我做什么都为主而做。这是基督徒设定人生目标的跟一般世人不一样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假设你跟你的同事都在一起做生意，他看到你，看到彼此在一起，看到你跟他有什么不同呢？他赚了钱就买豪车豪宅，那么吃好的，这些都很好，旅游都很好。可是他看到你，你赚了钱是为神而赚，为赚灵魂而赚，他会很好奇，哎，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做？当然你当然你自己该有的你会有，你给家人的也该要做。可是你更清楚知道，如果不是神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人就枉然警醒，是吗？如果不是耶和华赏赐给我们的这些生意的机会，或是这些赚钱的机会，我们哪有钱可以赚呢？我们明白这个是耶和华收取的，也是耶和华。所以两个同事，你跟同事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生命的见证才会真正影响到这个人。传福音不是靠两片嘴皮子讲，你讲得很美，你也很会辩论，这些都没有办法让人家信耶稣的。尤其是辩论，辩论赢了他才不会信耶稣的，他又要看的是你到底跟我有什么不一样。你赚的钱不会忘我，你亏了本你也不会沮丧，你知道这些都是神的，你为神而做，所以在你旁边人就会看到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家三个孩子出生我们就献给主，我们让他们为主而活。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工作，他们的这个目标，他们也从小明白他们是属主的人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世人的不同，你为主而活，你对主认真，主也对你认真。那不是说我们就天色常蓝，就我们一帆风顺，我们还是会生病，还是有些困难在，可是呢我们有主同在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后台，最大的后台。 那这边也讲到了一个就是赛跑要有目标，这斗拳呢也是要有对象。这边讲到说就是说我们在打拳的时候不是在只是打空气，对空气打而已，一定有个对象嘛。那我就问大家，请问基督徒一生的敌人是谁？是谁？大声一点。哇，这个两个答案都对。我们一生的敌人有两个，基督徒记住哈，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敌人有两个，一个是谁？自己。一个是谁？撒旦啊，魔鬼。所以我们斗拳，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警醒，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被装备好，没有被预备好，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些。第一个，自己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我们一直在对付自己，我们需要靠着圣灵天天致死肉体里面的老我，老我在里面，我们里面隐藏了骄傲自卑，我们里面隐藏了邪恶跟不堪污秽肮脏，这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主也知道，魔鬼也知道。可是呢，我们不能够一直隐藏在里面，因为它会发酵出来，所以我们需要来斗拳，我们需要把老我这些不属于神的、不讨神喜悦的，让它消失，让它渐渐的减少对我们的影响。所以我们这一生都在靠着圣灵来对付我们的老我。所以为什么前面讲说一个运动员需要被装备，需要被训练起来，就是这样子。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被装备起来，你对付不了自己的，你只是每天觉得哎呀，我怎么又说了这句话，我怎么又干了这个事情，我怎么又，你每天就活在懊悔当中，可是你没有能力胜过。这就是一般世人的活在懊悔，知道不该这样做，可是偏偏这样做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除了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自己需要警醒，我们需要被操练，我们需要被装备起来。当这些试探来的时候，当这些诱惑攻击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抵挡它，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对付自己的老我。这就是前面我讲的，所以要这样的一个运动员的态度来装备自己。今年还剩下两个月了，11、12两个月了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还有机，如果你还愿意渴慕再接受装备，都是很好的啊。无论在圣经上面，或是一些聚会特会上面来接受装备，都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，我们可以与神一起来同工，来对付我们的老我。第二个部分就是魔鬼撒旦。其实我们打不过魔鬼的，对不对？现在 Halloween 到了，对不对？这些魔鬼，你凭什么去对付魔鬼？他看到魔鬼就跑啦，他是个灵啊，我们这个有肉体的怎么去对抗这个灵呢？我们对抗不了啊。可是他存不存在？他当然存在啊。可是存在，我们凭什么去对付他？他每天在我们当中说谎，他在我们的夫妻当中捣蛋，在我们同工关系当中来搞鬼，这是撒旦的诡计啊。可是你怎么知道是撒旦的诡计呢？所以有时候弟兄来说，哎呀，这某某某对我怎么样，太不公平了，哎呀，某某某又欺负我，某某某又占我便宜，又某某某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说弟兄等等等等，我说我们要明白，我们的敌人不是那个某某某，我们的敌人是他后面那个黑暗的势力在后面。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，他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，我很自由啊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说不，你没有信耶稣，你没有自由，你看起来很自由，但在关键时刻你不自由。为什么呢？我举个例，就是你会常常看到有些人，他说 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？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？我好懊悔啊，这根本不是我要做的啊，我怎么可以对我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这样做呢？我不会的，因为由不得你啊，因为他后面有一个黑暗的权势，在关键时刻他就破坏你的夫妻关系，破坏你的家庭关系，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，这是撒旦在做的事情，从伊甸园就开始做的事情，由不得你。可是感谢主，我们有了耶稣住在我们心中，圣灵在你们里面，我们可以依靠圣灵来分辨，来抵挡撒旦魔鬼的谎言，以及他要来控制我们的力量。所以呢，我们也需要有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精神，来接受装备，来抵挡撒旦魔鬼的作为。所以我们不要弄错对象，我们接受装备以后，我们就有属灵的洞察力，我们可以分辨，哦，原来他不是我的敌人，他是我的爱人，而只是他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了。所以你需要祷告征战，让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可以得胜。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，一颗攻克己身的心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五节啊，前面啊，二十五节预备请。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这里讲教力争胜的，就是这场比赛的当中，这场比赛的当中，诸事都有节制。这个听起来文言文很不太不懂哈，什么叫做诸事都有节制呢？叫做 strict training， 就是很严格的训练，很严格的训练。那么当然就包括了节制跟纪律。运动员他们在上场之前，甚至在几年之前，他们就开始拟定好一个训练的计划跟目标。你吃什么，喝什么，去哪里，做什么，这个教练都要帮你排好的，由不得你今天随便吃。哎，今天 KFC 麦当劳不错，麦当劳有特价，赶快去吃啊，不准你吃了，是不是？你作为一个运动员，你为了要得到那样的一个奖杯，你得有控制 self control， 你需要在约束的当中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，是吗？当你成为基督徒，你要怎么样去征战，胜过老我，胜过魔鬼撒旦，你就需要有节制，你就需要小组长盯着你啦。简单讲，因为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你就自己就吃了 KFC， 就自己去吃麦当劳啦，是不是？可是小组长盯着你，你就要注意一下自己。所以这边讲到的就是说，我们需要被约束，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遮盖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计划，有好的一个安排，所以在比赛的时候才不会无法上场比赛。那么再来就是二十七节，我们来读一下，因为我们读一下二十七节好不好？我们放一下二十七节来，预备，请。
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
所以这些的训练谈到的就是攻克己身啊，又好像文言文又不太懂。解释一下，攻克己身就是说，我们不叫我们身体上合法的需要拦阻我灵性的成长，但为主的缘故，为了我灵命的缘故，在必要时刻我愿意放弃这些需要，懂我意思吗？我再说一次，这是合法的，身体上合法的需要。譬如说我肚子饿了，就要做什么事情？都不敢说话了，肚子饿了不吃饭啊，肚子饿了就吃饭哈。我住院的时候只是都没有感觉到饿哈，没有胃口，不会饿。 但是正常的话，肚子饿了就要吃饭呢，而且照三餐吃饭，定时定量，健康的吃饭，这叫合法的需要，对不对？一点都没有问题。该吃饭的时候就要去吃饭。但是在这里讲的功课己身，就是你为了主的缘故，你愿意放弃这样的一个需要。那么这个需要呢，好像我们之前有操练过像进食祷告，对不对？就说哎，我应该吃饭，可是我愿意放弃我吃饭的这样的需要，那我用这个时间我不吃饭，我用来做什么？祷告啊，不是睡觉，是祷告啊，不是减肥，是祷告。 OK， 所以我们用我们该吃饭，吃饭一点没有罪恶感，该吃就要吃，而且要好好吃。可是因为主的缘故，因为有需要，比如说我某个人啊，像师母，他妈妈正在这个 ICU， 就是这个病加护病房里面啊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就有这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说，哎，那我们就进食祷告，为他的身体能够得着医治，这个灵魂能够得救来祷告，表达我们的迫切。或我们要去赶鬼之前，我们也是做进食祷告，就是说，我们该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放弃我吃饭的需要，那么我们用这个吃饭的时间，这个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去祷告。那么用这个部分来怎么样攻克己身？攻克己身是什么？第二个部分，叫身服我。也就是说，本来我饿了，该吃了，可是呢，现在我可以不吃了。哎，很奇妙，有人进食一餐好饿，有人进食两天更饿。等你到进食的第七天的时候，你不饿了，明白吗？也就是说，哎，很奇妙的是，当我们开始操练一些属灵操练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到过去我是被我的身体的需要控制。啊，我该吃饭的时候我就要吃，我不吃我就全身无力，我没有办法一餐不吃的。可是因着主的缘故，因着灵魂的需要，我愿意操练试试看，来用进食祷告来服侍。哎，很多人就胜过了，越过了。哎，刚开始真的饿得不得了啊，一祷告都是鸡腿啊，都是什么啊，就满头飞啊，有没有？一祷告眼睛一闭起来，怎么都是这个都是拉面啊，什么鸡腿啦、啊，飞来飞去。可是当我们操练，哎，越来越专注，可以在主的身上，反而你不用为吃什么喝什么担心了，是不是？我想很多进食祷告操练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，很多人没有做过，很难想象的，怎么可以不吃？啊，三天不吃，五天不吃，还有40天不吃的，来操练这个部分。本来我们是，圣经用这个字叫 slave， 就做奴隶。啊，我肚子饿了，该吃了，因为你被身体控制了嘛。我饿了，我就得吃，你就得听身体的。可是现在呢，你攻克己身，最后呢，你是主人，不是身体是主人。你明白这个差别了吗？过去身体是主人，饿了哎就得吃，因为他是主人嘛，他饿了你就得喂他嘛。那现在呢，你不饿了，那你是主人啊，那你想吃就吃，不吃就不吃了。所以这叫做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部分的一个节制的部分来操练，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更好的来跟神建立一个关系。所以平常我们在澳大利亚心里看不出什么样的结果，其实最容易操练的地方就是我们去做短宣队啊，我们去短宣啊。我记得今天早上看到Darren 啊， 是不是？啊 ，Charles Darren， 那时候 Amanda 我们三个人，后来是 Darren 是12岁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跟我们去台北短宣呐、啊。你没看到一个12岁的小孩子，啊，就跟我们一起到台北。台北是哪里呢？就是金三角。我们在几年前，他们全家啊，这个 Brian 还没有去，那么 Darren 他们三个人就带着孩子，我们就去了金三角，不是 Bangkok， 不是曼谷度假，不是普吉岛度假，我们去清莱，不是清迈，是清莱，跑到金三角去传福音，去宣教去了。那边做什么呢？你就得睡地上，你就得跟猫狗猪都在一起。我记得那天早上5点钟杀猪的时候，杀完猪那个卡车都是血，他们就拿了水管喷一喷洗一洗，然后我们整个短宣队就上了那个卡车就去短宣队去了。这就是我们短宣队啊，在地上睡，在跟猪狗在一起，然后跟他们一起生活啊，操练啊。他说牧师，哎呀真的不行不行，我没有自己的枕头睡不着。我说你不用去了、啊、你得怎么样功课己身，叫声服我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是有一次我们就一起到了整个泰缅的边界金三角的部分去，我们到那边去看了一个很震撼的一个画面。因为从泰国到缅甸是一个吊桥，那么我们到那边看的时候，那个吊桥上坐了两排人，全部是孩子。那孩子做什么呢？全部是要钱的，做乞丐的。坐了两，就是那个吊桥坐过去，都在跟你要钱。所以在那天我就跟 Darren 讲， Darren 你看看你在澳洲多么幸福，这些孩子为什么他不能像你一样？所以我相信那次的短宣对 Darren 是很大的震撼，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震撼。为什么他们要做乞丐？为什么我们可以过吹冷气这么舒服的生活？所以经过短宣，不断我们去祝福那个地方，其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帮助。那么操练很多不好的环境，我们也可以操练的好起来。那么最后这边讲的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弃绝就是 disqualify， 大家都可以得奖赏了，哇你看大家都颁奖了，怎么到我的时候就没了呢？我不够格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只是做一个只会用嘴皮子讲话的基督徒，我没有真正去操练把神的话活出来的基督徒。我可能很会传福音，很会讲，哇讲了大家啊天方夜谭，哇从古到今什么样的福音什么样，哇讲了这些人哇，可是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才发觉到，只会讲怎么不会做呢？我想这篇信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提醒。传道人是最麻烦，传道人最会讲，是不是？有人说传道人最后上天堂只剩两片嘴皮子，两片嘴皮子上天堂，其他都不能上去。就是我们只会讲不会听不会做，求主怜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大头脑的基督徒，只懂了很多，可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不会做。讲禁食祷告，你可以讲了很多原文啊，讲了很多祷告啦、啊，讲这个八福啊，你也是讲的头头是道啦，原文讲了很多啦，什么东西都解释的非常棒，可是却没有去行出来。所以因此盼望神的道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仅要听到，我们还要怎么样？跟我说行道，
行道，
行道，我们要去试。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是讲到了节制，我们就要去操练什么是节制，我们可不可以愿不愿意功课己身，叫声服我。我们愿意的时候，我们就圣灵就可以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愿意的时候，我们也接受装备。所以 我盼望这几天也在小组里面，我们可以操练来节制。保罗他自己也做榜样，他讲了很多，可是他做的比讲的更多。他凡事给众人他们做榜样，不但如此，他放弃他所有的权利，对不对？再来最棒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放弃他神儿子的权利，他为了就是来拯救我们。所以第一个呢，他很清楚他怎么样，他求奖赏的心。耶稣基督知道他完成了使命，将来父要赐给他至高的名，而且让他坐在他的右边。第二个部分呢，耶稣基督也很清楚他的目标，他的目标就是要来拯救世人。所以当旁边很多人说，耶稣啊，你来做王，你来做王，我们都拥戴你做王，耶稣不为所动，因为他的目标很明确。最后呢，他也明确他的他有一个就是攻克己身的心。他跟罪人，他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他放弃他所有的权利来怎么样叫身服我，他自己活出这样的一个节制的这样的一个果子出来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短短的时间，我们来操练什么是节制。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最后做一个挑战，好吧，属灵的操练。我分成两个操练，一个叫初阶操练，一个叫进阶操练。信耶稣三年半以内的举个手，挥挥手。三年半，三年以下的人很少。好，功课很简单，哎，就是我们回去要思想，要操练，你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？那么需要除去的。老基督徒也是一样哈，我只是先想这些比较年轻的基督徒，你有没有不良的习惯呢？比如说抽烟、酗酒、赌博、色情、网购、玩 game， 你愿不愿意在这礼拜来操练？你过去是从六点玩到六点，你这是不是可以操练玩了玩不要玩那么久，一点一点把这个节制活出来？啊，你过去每天在网购，哇，双十一快到了，我们得大家先赶快准备好啊！哎呀，这个已经大家蓄势待发了，大家都在做笔记了啊，准备双十一给它冲上去了。哎呀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啊！每天就要等着 shopping， 什么时候大特价，赶快包包，我看准了，那就是那几个，一定要买到。这些的习惯，其实有些东西不是不好，只是过了头，我们有没有讨神的喜悦？这是初阶的基督徒。进阶的基督徒，我要给大家挑战，你愿不愿意放弃你该有的权利？就像保罗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。可能有些东西是你该拿的，你该有的，可是你却为了神，你说我愿意放弃。你该发脾气的，你应该生气的，你应该要讨回公道的，受委屈的，可是你愿意放弃，你愿意交给主，你愿意把自己的主权来交给圣灵来掌管。最后一个最难的就是我们的舌头。我们的舌头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我们说的话有问题。圣经雅各书告诉我们，舌头是里面身体最小的，可是它就会牵着影响到全身。我要挑战的是，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多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少说批评论断的话。我们也不传话，我们也不随便讲没有经过证实的话，我们的舌头就出来赞美的话，感恩的话，造就人话，福音的话，圣经的话出来。我想这些都是一些节制，让我们可能很喜欢 啊，碰到一些熟的人，我们就咔啦咔啦就开始抱怨啊，我的死老公啊，我的是这个黄脸婆，我们就开始念，哎，我谁谁谁谁谁谁谁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勒住我们的舌头，靠着圣灵，我们可以胜过，我们可以啊，让圣灵在我生命当中掌权，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美好的生命，以至于让旁边人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他信耶稣，而是他看到我的生命，看到我的生活，他来信了耶稣，这就是对了。所以要受洗约谈了哈，我们十二月，因为有时候受洗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我除了问本人你要不要受洗之外，我可能要问他的家属，我说哎。你哥哥要受洗了，你觉得他可以受洗吗？不可以，因为他都抢我玩具，啊，他都欺负我，啊，他都怎么样怎么样，啊，所以我们要警醒，旁边人会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底如何。我们可以在两个小时当中聚会当中，哦，都觉得哇，好圣洁啊，哇，像天使一样。回到家，哇，谁知道像什么呢？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学习节制，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命，不是让我们的肉体自我放纵，想干嘛就干嘛，而是让圣灵来掌管我，让圣灵来彰显啊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。阿们吗？好吧，那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敬拜来回应神。